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5回。韩立在大殿之内四下打量了一会儿，就二话不说的抬腿冲附近的一个摊位走去。那个摊位的主人呐，同样躲在银匣当中，是一名人族修士，而在其身前摊位上摆放着两件怪异的东西，一个颜色淡绿，好像某些植物的枝条，另一个呢却是一个拳头大的血红色的晶石，闪闪发光啊。韩立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摊位上的东西，神识轻轻地扫了过去，两样东西中的枝条蕴含的木灵气稀薄至极，却充斥着一股强烈的雷属性之力，竟仿佛整根枝条都是雷电凝聚而成，让他大感诧异。这种东西让他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初的天雷竹来。不过即使万年属相的新雷竹，雷属性之力也没有如此狂暴的样子，辟邪神雷呢平常都是伸脸收起的。至于另一块血色晶石，上面腥气扑鼻，好像是某种兽类的内丹，倒是没有办法辨认出具体的来历。韩立对那枝条有点兴趣，但是看了一会儿之后还是静静地离开了，朝下个摊位而去。下一个摊位啊，是一名妖族摆设的，身前是块头颅大小的黑幽幽的矿石，寒气逼人。如此这般，韩立缓步而行，从这些摊位前走过，遇到不知名或者感兴趣的东西，就脚步一顿，仔细地研究一番。但是自始至终啊，他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对这些摊主视若无睹的样子。很快的，韩立就将所有的摊位都看了一遍，心里边微微有些失望了起来。摊位上的东西虽然说个个都够珍惜，但是让他真正动心的东西并没有出现。其中几样东西呢，虽然来自蛮荒，但也是很冷僻之物，只对特殊人群有用的样子。韩立目光四下一扫，正在犹豫是否就此离开太玄殿的时候，忽然身后脚步声传来，有人向自己走了过来，身上白霞略一晃动，韩立就诡异地忽然面朝后面，已经走过来的那个人脚步一停，似乎也有些诧异韩立的反应之快。这是一名浑身被黑气笼罩的妖族之人，体型似乎颇为的苗条，上下打量着韩立，只是两者呀都被密树遮掩住了，除了若隐若现的模糊身影之外，自然都没有办法看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阁下有何见教吗？韩立不动声色地先开口了，道友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啊？黑气中的妖族轻笑地问道，声音悦耳动听，是一名女性。不错，这里的确没有在下看中之物，道友问这话是何用意啊？韩立反问了一句，看来阁下真是第一次来太玄殿了。其实你我两族交换的东西，除了那些明面摆出之物外，真正的好东西都各自私下一对一的暗自交换的。此女不慌不忙地说道。哦，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公开拿出来的话，不是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买主吗？韩立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哎呦，道友真不知还是故意的装糊涂啊。真正的好东西拿出来交换，即使有遮光佩和迷云幡遮挡本来面目，仍然很容易被人惦记上的。况且有些东西原本就很烫手，根本不适合让太多人知道其下落的。好了，废话少说吧，你到底想交换什么东西吗？妖族女子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声音一下子清冷了三分。 只要道友真有好东西，在下当然愿意交换。不过道友为什么要找上在下呢？韩立满口答应了下来，但是又默然问了一句，这还不简单，阁下对摊位上所摆东西如此细看的样子，一看多半就是新进到天渊城之人，虽然被限制了修为，但是仔细观察之下仍能看出道友是一名化神期修士啊。分析到这儿，那自然正是适合在下交换之人，况且阁下也不是小女子挑的第一人了。说说手里边有什么适合我们妖族的东西吧。我手中除了自己的一些东西之外，还帮许多妖族的同伴托付交换物品，所以道友有好东西尽管拿出来就是了。妖族女子倒是毫不在意，坦然地说道。韩立听到这番话，嘴角一动，轻笑了起来。适合贵族之物，在下手中自然是有一些的，但是道友手里的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先给在下透露一下啊？哼，我手里的东西从灵药材料到你们人族法宝古宝都应有尽有，你想要什么吧？妖族女子冷笑了一声，对成品法宝什么的在下不需要，对材料倒是有些兴趣，道友手中可有真禅兽的灵血呀，在下正急缺当中。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忽然问道，呵，真禅灵血，哎呦，道友你还真会挑东西啊。真禅液可不光对你们人族有用，对我们妖族也同样是大有用处的，谁会在太玄殿交易这种东西？妖族女子听了这话马上连连摇头，若是这样的话，下面几种东西可有啊？5000年以上的黄金草。韩立倒是对此女的讥讽之言毫不在意，当即将其他几种单方所需的材料全都说了出来，而妖族女子只听了前面几种，黑气中的脸色就开始难看了起来。等韩立一说完，半晌之后才不高兴地说道，不要妄想了，这些能够增进修为的丹药材料都是蛮荒世界才可能寻到的，我们妖族同样大缺呀，即使有也不会拿来和你们人族交易的。哎，道友不用心急，在下可并非一定要成品灵药的，这些灵药的种子或者是幼草，在下同样愿意出大价钱换取啊。韩立闻言并未失望，反而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若是这样的话，倒不是一定没有办法寻到的，但同样的颇为麻烦，眼下我手里是没有的。妖族女子略一迟疑，并未马上拒绝此话，只要能够收集到此物，在下一定还会再到此地和道友交换的。韩立大喜过望，此事我只能试试，毕竟蛮荒灵草即使是种子和幼苗，这平常也是稀缺至极的，很少有人愿意出售。不过嘛，我万一真的寻到了这些东西，阁下打算拿何种东西和小女子交换呀？灵石的话，我看道友还是免了吧，即使高阶灵石，在下也并不缺的。妖族女子傲然说道。韩立听了这话神色如常，但是嘴唇微动之下忽然传音过去了几个字，什么？阁下真有万年灵药？黑气中的女子身形一震，口气一下子变得惊喜异常，只要道友能够找到在下所需的东西，在下自然也能拿出此等灵物的呀。韩立微微一笑，有此等灵药，你不自己拿来配置丹药了，何必和我交换这些东西？妖族女子惊喜过后又一下子怀疑了起来，在下的事情道友还是不要多问了，若是觉得合适，尽可将在下所需东西收集一些，下次在下再来此地的时候可直接和道友交换的，这株灵药就算是在下的定金。韩立口气一沉地说道， 随即单手往储物桌上一扶，手掌一翻转，一个半尺长的木匣就出现在了手中，然后随意地扔了过去。黑气中妖族女子一愣，下意识地将那木匣一把抓住，脸色阴晴不定当中将木匣打开了一丝缝隙，神识飞快地往其中一扫，一声微微的轻咦传出，此女仔细地将匣中之物看了半天，才将木匣缓缓地合上，但是脸色呢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阁下真打算拿此东西当作定金，就不怕在下拿了东西从此不回了？妖族女子冷冷地说道。一株区区的三千年灵药而已，一来相信以道友的身份不至于做出这等事情来，二来这也是证明在下的确是诚心想和道友做这笔生意的，只要道友真能如约找到东西，我答应的灵药也绝不会食言的。韩立不置可否地回答，看来阁下的确有几分诚意，但是你所需之物短时间之内肯定没有办法取到的，给我数年时间，我会帮你搜寻到两三种的。此女也不客气，一翻手掌就将木盒顺手收起，自信地说道，好吧，那韩某就静候佳音了。韩立同样心中一喜，双手略一抱拳，对他来说这种数千年灵药毫不稀罕，用来换取对方的信任绝对不算什么，并且韩立也有自信自己许诺万年灵药足够让这位化形妖族全心为自己寻找所需东西的，这样在人族这边不愿过于引起他人注意的韩立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手段了。妖族女子点了点头就不再说话，转身离去。韩立微眯双目看着黑气中若隐若现的苗条人影，也突然转身向入口处走去了，似乎打算就此离开此间聚厅。当他走到第一个人族修士摊位前的时候，目光在那根翠绿色的枝条上一扫之后，脚步还是下意识的一顿，略犹豫之下转向走了过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东西是何来历？道友能否告知一二啊？韩立走到摊前，淡淡地问了一句，同时单手虚空一抓，顿时那根翠绿色枝条被抓到了手里边，用手指抚摸了起来。
来历？哼，这东西是在下亲眼目睹一道天雷降落到一株枯死灵木上，然后发芽生长形成的此节灵木，具体有何来历和用途，在下也是不清楚的。
从白匣中传出了沙哑异常的苍老的声音，看来啊，摊主是一位老者。哦，天雷成木，这东西倒是有些意思呀。韩立单手翻来覆去地看了数遍，口中喃喃自语道，
稀奇是稀奇，但是不瞒道友，这东西所含雷力实在过于霸道，既无法强行吸收炼化体内，也无法用来炼气的，只能看看妖族这边是否有人对此感兴趣了。怎么，道友看上此物了？
老者嘿嘿一笑，哦，没什么，在下修炼些许雷电之力，对这些东西自然有些好奇了，道友打算用此物换取什么东西呢？韩立把玩了手中的雷木一会儿，不动声色地回答。一听说韩立真想换柳条的样子， 白匣中老者一愣，上下打量了韩立两眼，才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虽然在下尚未找到这雷木的真正用途，但是这种天雷形成的灵木价值是很难估计的。这样吧，老夫最近正炼制一炉乾元丹，尚缺一味不限种类的5000年灵草，道友若是能提供一株，这块灵木就尽管拿去吧。当然，道友若是有顶阶灵石或者相同价值的其他东西，老夫同样不会拒绝的。
阁下如何知道在下有灵药的呀？韩立心中一凛，白匣中的面孔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道友不必惊讶，在下修炼有些小神通，嗅觉远比常人高上许多。刚才你和妖族那女子交易的时候拿出来的木匣，流露出来的药香，在下可是闻到了些许。那是一株3000年左右的灵药吧，如此轻易地拿出这等灵药来，想来5000年以上的也大有可能会有的。
韩立听到这些话有些无语了，他倒是听说过佛门有种大神通，可以强化修士的50感应，传说中的心通、千里眼、顺风耳是类似的神通。说起来，他的明清陵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种神通的具体表现，只是还没有办法达到传闻中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而已。心中想明白了具体的缘由之后，韩立神色一缓，徐徐说道：
原来如此，既然道友已经点名要灵药了，在下手中还真有这么一株，道友看看是否适用吧。
韩立丝毫讨价还价的意思都没有，一抬手，手上白光一闪，一只长方形的木盒浮现而出，轻轻地抛给了对方。这老者呀，略微有些吃惊，没有想到韩立真的就一口答应了自己的条件，自然大喜，一把接过了木盒，打开盒盖瞅了一眼，又马上重新合上了。
不错，的确是5000年的灵药，正好适合老夫炼丹之用啊。
老者将木盒一收，高兴异常啊。韩立见此微微一笑，手中领条是微微一晃，同样的消失不见了，然后略一抱拳，就二话不说转身而去。在这些老狐狸面前可是言多必失啊。出了太玄殿的韩立又在访视其他的地方呢转了一遍，但以他的身怀通天灵宝和无数灵药的身家，这些店铺中的东西又如何能让他轻易动心呢？当即在数个时辰之后就返回了青石巨塔了。一走进小队所在的殿堂的净室当中，韩立一道法诀打在了净室石门上，暂时激活了整间净室的禁制，以防被别人打扰的样子。但是就是这样，韩立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抬手之间呢，又有数道颜色各异的光芒射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净室四角，不见了踪影。两手一掐诀，一层白蒙蒙的光幕在石壁上浮现而出，彻底的遮蔽了一切窥视的可能。如此一来呀，韩立才放心的盘膝坐在蒲团上，单手一扶之下，那根半尺来长的雷木就出现在了手中。这东西只有拇指粗细，颜色翠绿异常，体表呢却有一些仿佛漩涡的细小的纹路，让人一看之下大有将目光深陷其中的意思。 当时在太玄殿当中，他没有仔细地探究此物，现在用手指寸寸地在枝条上轻抚而过，同时呢闭上了双目。灵木表皮下的雷电之力狂暴异常，但是偏偏能凝固成眼下这等形态，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项事情。心中如此思量着，他再次地睁开了双目，手上青光闪动了起来，开始往枝条中徐徐地注入了一丝灵力。但是刚注入了一点儿，枝条就轻轻地一颤，一股反弹之力蓦然浮现，将这些灵力反弹而出。韩立心中闪过一丝惊讶呀，手上青芒渐渐地刺目耀眼，枝条在颤动中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白光，和韩立手上的青芒交织闪烁，但完全没有办法相融的样子。再过了一会儿之后，两种光芒隐隐传来了嗡鸣之声，韩立眉头一皱，单手一挥之下，手上的青芒一下子就溃散消失了。显然呐，继续加大灵力的注入也许可用强行灌注其中，但是枝条本身也许会自爆。委屈的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6回。《凡人修仙传》第856回。以韩立的经历来说，自然不可能只有一种办法来研究此物。他抓着枝条的手掌，当即一连串的雷鸣之声传出，一道道金色的电丝浮现而出，刹那之间呢，将枝条罩在了其中。这枝条呢，在金弧弹跳中纹丝不动，一点异常没有的样子。韩立并没有露出沮丧的表情，要真的如此轻易地研究出什么来，前任主人也不会将其视若鸡肋的。韩立忽然将这枝条啊往空中一抛，立刻滴溜溜地悬浮在了半空当中，手指对准枝条一弹，一道金色剑气一闪射出。这枝条的中间部分一声低沉的霹雳传出，白色光弧一闪，枝条轻易地被一折两断，轻飘飘地坠落而下。韩立不加思索地单手虚空一抓，两小节枝条呢立刻就全抓到了手中，目光一扫，只见那断口之处一片银白色。韩立双目蓝芒一闪，凝望过去，立刻发现这所谓的银白竟然是无数纤细的电丝极其有规律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古怪的花纹，复杂精细异常啊，若不是他有灵目在身，绝对没有办法看出任何不妥的。转眼之间，断口处银色电表浮现出了一层翠绿，立刻让两截残枝化为了两根彻底独立的枝条。韩立这下可真的吃惊了起来呀，控制电弧并且将雷电凝聚成型，原本呢就是他擅长的神通之一，可是将雷电细化到这种地步，并且组成如此不可思议的一种状态，这可真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呀。其中的复杂可远比他当初用辟邪神雷化为电网凝成电球的手段高明不知多少倍了，此手段对神念的操纵要求绝对高得出奇，否则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地步的。韩立拿着两截枝条低头沉吟了起来，忽然目光一闪，一根手指呢冲其中一根虚空一划，金光一闪，那截枝条再次的在白色电弧中被一截两断，但这一次 早有准备的韩立神念一动之下，其中一节立刻就到了韩立眼皮子底下，银白色的切口完全暴露到了眼前。韩立双目蓝芒大放，眼睛都不眨的死死地盯着断口处的景象，脸上满是凝重之色呀。虽然说同样的银白色切口，但上面电丝形成的花纹竟然和第一次看到的大不相同。片刻的功夫，枝条切口就再次的被一层翠绿之色给掩盖住了。韩立则缓缓地闭上了双目，似乎在细细地揣摩着什么。忽然手指连弹不已，将枝条一节的全部展开，其中雷纹重复的他只瞅一眼，马上不再看了。新的雷纹出现，则凝神细望不动起来。就这样转眼之间，半截枝条就切成了无数小块，洒落了一地呀。当韩立露出恍然之色的时候，再次喷出的纤细剑光方向一变，开始将另外半截枝条直接的从中间一抛而来，在荧光闪动当中整齐的分成了大小均匀的两片。同样仔细的观察一番，金色剑丝不停地弹出，这半截雷木就化为了一堆薄片一般的存在，最薄之处仿佛白纸一般。就这样，这些雷木残骸还保持着极其稳定的状态，明明蕴含着可怕异常的雷电之力，却丝毫没有异样的表现。韩立忽然一翻手掌，一个白色的玉简出现在了手中，他单手握住此玉简，瞬间将自己看到的所有的切口景象全都一丝不差地复制到了玉简当中，然后呢，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即使以他如此果断的记忆力，一下子将如此多复杂精细的雷纹全都铭记下来，那也是吃力不小的。略微恢复了一下心神，韩立呢就开始静静地参悟那些雷纹图案起来。没有任何理由，他一见到这些雷纹的时候，心中马上就有七八成的把握，知道这些花纹才是形成雷木的关键所在。韩立这一坐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整个人仿佛木雕一般不动一下。忽然韩立眼皮一动，食指蓦然一弹，雷鸣之声大起呀，一道道金色电弧弹射而出，然后转眼之间碎裂开来，化为了无数根纤细的电丝四下击射。韩立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食指不停地冲空中指指点点。当电丝一顿，突然往中间凝聚而去，随即开始在虚空中交织穿插，组成了一个奇怪异常的图案，竟隐隐的和韩立所记的一个雷纹是一般无二啊。眼看就要成型，凝成一块仿佛金色布匹一般的特殊存在的时候，突然嗤嗤一声啊，这整块布匹一下子爆裂开来，在仿佛爆竹的雷鸣声中溃散消失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非但没有显露出失望的神色，反而呢双目隐隐全是兴奋之色。他想的不错，刚才在那金色雷纹成型的一瞬间，明显的从金色布匹上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力量。可惜的是啊，还没有尚未等他细细的研究一下，一根电丝交织一时出错，导致前功尽弃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两手一搓之下，一道粗大的金弧再次弹射在两手之间，轰隆隆的低鸣之声不断呐。同样的碎裂，无数金色电丝又一次浮现而出，密密麻麻，远比上次多了数倍的样子。就这样，在韩立神念的催动之下，不惜用空中电丝按照雷电的结构组成了一个又一个一般无二的雷纹。 但是这种操纵显然极难，即使以韩立强大的神念和明清陵墓下的微妙操作，也接二连三的失败，纷纷的爆裂开来。七八次之后，终于一块金灿灿的锦帕浮现而出，这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此锦帕巴掌大小，中间印着一个惹眼异常的雷纹，闪动神秘异常啊。韩立一见此物形成，脸上异色闪动，抬手一招之下，顿时呢锦帕一动不动地飘飞了过来，被他一把抓住。这锦帕柔软异常，竟然呢比真正的丝绸还要细腻几分的样子，不用明清陵墓细看，根本看不出任何的不妥。韩立抚摸着金色的锦帕，又研究了一会儿，目光一闪之下，忽然将此物往空中一抛，一道法诀打了出去，锦帕化不了一道金光，飞到了头顶处，滴溜溜的一转之下，低沉的雷鸣之声传出，锦帕寸寸的碎裂开来，在金光当中，一个虚影般的雷纹浮现而出，颜色淡金，半透明般的存在。同时呢，一股巨大的灵压从雷纹上冲天现出，正是先前感应到的那股神秘的力量。韩立双目微眯，凝望着空中头颅大小的金纹，心中是兴奋异常啊。他虽然说尚未用法诀彻底的击中空中的雷纹，但其中蕴含的灵力强大，已经是组成锦帕的那些辟邪神雷的十倍以上。若是攻击性的力量，恐怕眼前的这间石室就是有禁制护住，也绝对没有办法承受起的。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呢抬手冲空中的雷纹一招，一声霹雳之声传出啊，雷纹光芒一闪，就还原成了锦帕，再次的被他抓到了手中。随后韩立再次喷出了金壶，又用辟邪神雷开始凝练第二个雷纹之物，同样一番失败过后，另一个雷纹之物出现在眼前。这一次出现的东西不是锦帕，而是一颗金灿灿的圆珠，此珠表面一个近似的雷纹淡淡闪动着。韩立一只手抓住一个，用神念细细感应着两者的不同。片刻之后，他想到了什么，一张口，蓦然一团银色的火焰喷出了口，两手掐诀冲火焰一点，顿时啊，火中一声清明之声传出，砰的一声，火焰爆裂开来，无数银光四散奔射呀。韩立口中念念有词，神念一裹之下，银色火花凝聚变形，化成了一条条细细的火丝。同样的一幕出现了，但是这些火丝才交织到了一半，就轰隆一声的爆裂开来，重新的化为了一团银色的火球。看到这一幕啊，韩立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同时心念一动之下，银色火球顿时化为了一只火鸟，双翅一展的飞射而回，一头就扎进了韩立身中，就不见了踪影。随后韩立又用本身的法力凝聚出了青色灵丝，也尝试了一番，结果呢和噬灵天火一样，在施法一半的情况之下溃散消失了。韩立没有再继续尝试下去，而是呢苦苦的冥思了起来。明显的是两者之间的神秘力量同出一源，但是细微之处又大为的不同。锦帕中的雷力稳定纯净，而金珠中的雷力却蠢蠢欲动，大为的危险，似乎一溃即逝的样子。韩立把玩着两件雷纹之物，细细的思量上一番之后，脸上现出了淡淡的微笑。若是他所猜不错，这种雷纹呐，应该是一种天然自成的奇妙的符文，每一种花纹都应该有独特的效用，是有些类似银珂纹这等仙家真纹一般的存在。不过 这些雷纹有何神效，以及如何熟练的运用，不可能是一时半时可以做到的。韩立将两样雷纹之物收到了一个玉盒当中，小心地贴上了几道禁制符箓，这才和那枚玉简一同收入到了储物镯中。剩下的时间呢，韩立将心神一敛，闭上了双目，真正的入定休息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第三天早晨，韩立睁开了眼睛，将净室禁制一收，推开石门走了出去。刚一离开石室，按照韩立的一项习惯，神念马上四下放出，下意识地将整间的殿堂一扫而过，结果耳中立刻传来了什么声音。结果他头颅一偏，眉头皱了一皱，但是足下脚步可丝毫没停，朝大厅走去。尚未完全走出通道，韩立就默然地听到了一阵男子的狂笑。
许仙子，愿赌服输，你没有办法做到约定之事，是不是该答应小徒的求亲了？
这笑声陌生至极，仿佛破锣一般的难听啊。韩立不动声色地出了通道，目光一扫，将厅堂中的一切都纳入到了眼中。只见大厅当中正有四人仿佛对峙一般的两两相对着，其中一男一女站在一起，女的正是那位许姓女修，但是此刻脸色煞白，而另外一个人呢，却是闭眼大汗捉中，脸色同样的难看异常。对面的两个人呢，却是两名黑衣人，一位是脸孔瘦长、长着三角眼的老者，身穿清明甲；另外一个人呢，则身材矮小，头上毛稀疏黄啊，竟然是一个满脸麻子的中年矮子。正在放声大笑的正是那三角眼的老者。
韩前辈，
韩立身形刚一出现在大厅当中，这闭眼大汉一眼瞅到了，先是一呆，随即如逢大赦一般的急忙上前见礼。许姓女修一见韩立，花容上同样的露出了惊喜的神色。韩立脚步一停，心中瞬间转动了百遍，但脸上神色不变。
阁下就是新来的韩道友吧？啊！
老者口中狂笑之声也戛然而止，有些意外地打量起了韩立。与此同时呢，韩立神念一扫之下，就发现老者竟然是一名化神中期的修士，比自己还高一层境界的样子，眉梢不禁跳动了一下。
两位道友是什么人？为何在此地吵闹？
韩立冷冷地问道。一见韩立这副样子，三角眼老者心中大怒，自己明明修为比对方还要高，竟然这般和自己说话，真是不知好歹。不过呢，这位马上又想到了韩立的飞升修士身份，心中怒火刚一升起，又勉强地镇压了下去，但也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老夫黄包是第27小队的领队，达贵殿只是和许仙子有些话要说而已，道友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我和你没什么话要说，此事似乎只和贵徒有关系吧，前辈突然插手此事，不觉得是以大欺小吗？
许姓女修背齿微咬，一字一顿地说道。
怎么，许仙子想对小徒失约吗？仙子事先可没有说过，小徒不可以求助他人的，道友有本事的话仅可以去求人，否则可不要替你们许家招灾惹祸的好啊。
三角眼老者口气十分的冰寒，毒蛇一般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此女。
妾身的事情和许家有什么关系？前辈可不要牵连无辜。
许姓女修目中不禁露出了惊怒之色。
如何没有关系？当初你和小徒立下赌约的时候，你们许家满族可都是见证之人，道友不愿守约，黄某自然要找这些证人了。
老者打了个哈哈。许仙子一听此言呢，脸色又白了几分，目光一转之下不禁落在了韩立的身上，虽然说没有说话吧，但目光的恳求之意毕露无遗啊。一旁的闭眼大汉也满脸的无奈之色。
什么赌约呀？
韩立摸了摸鼻子，淡淡的问道。
说实话，若不是许姓女子是冰魄仙子后裔，他还念着这么一点情分，根本不会问出此话来的。
基本上以他的身份问出这话的同时，就代表了打算插手此事的意思。三角眼老者脸色微微一变，
是这么回事，很简单，在下向许仙子求亲过，但是呢，许仙子自持冰晶剑奇寒无比，曾经亲自向在下许诺，只要本命法宝可以应接此剑一击，不被冰封住，就愿意答应此亲事，而在下已经做到了此事，可是仙子却打算反悔，竟然躲到这里来了。
那名矮子眼珠滴溜溜一转，嘿嘿一笑地说道，
真有此事吗？
韩立又向那许姓女修问了一句，
是有此事不假，但是那本命法宝被动了手脚，否则凭他一名初期修士，又如何能够接住我的一击？
许仙子满脸怒意地说道，并用不甘的目光看了老者一眼。老者虽然没有说什么，三角眼中可是流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哎，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冰晶剑没有办法冰封住在下的绿波刃了，这可是真的，这一点仙子也承认吧。啊，嘿嘿嘿嘿。
矮子嬉笑地说道。许姓女子面带寒冷的不语了。
原来如此，但在下也不相信许道友的冰晶剑会没有办法冰封住阁下的法宝，
你们在我面前重新演示一遍，若是真的如此，韩某也懒得管此事，不是的话还请二位道友离开此地，这里是56小队的驻地，不是27小队的。
韩立目中寒光一闪，口气一下子森然了起来，
前辈我
好，就这么办，希望韩道友能记住自己说的话。
许姓女子一听此言的大吃一惊，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呢，那老者却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忌惮这韩立的飞升修士身份，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这老者也不愿意结怨的，他知道惹了韩立以后的麻烦不会少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7回。